诱惑最后的课程是自杀鼓励。诱惑说，自杀鼓励是指通过 PUA 情感操控后，要让目标有愿意为你死的冲动。在其课件中就有教授学员如何操控对象自杀的内容。这样做了之后，只会让我们感情更好。导师在群里说，向孔维维求助的 PUA 受害女性中，有人患上了抑郁症，有人被传染了性病，有人遭受了暴力，也有被骗了钱财，还有女孩发现自己的照片和隐私成了 PUA 团队的教学资料。 PUA 从来不会关注自己的行为会给对方带来多深的伤害。孔维维说，他接触的一名名叫杨兰的女性受害者已经有自残的行为。当联系杨兰，他只同意用文字交流，因为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与陌生人交流过了，紧张害怕。据杨兰自述，她是2014年跟男朋友开始交往，但过程中她觉得自己状态不对，上网查询发现自己的遭遇与 PUA 反应非常相似。杨兰背着男朋友化名报了一个 PUA 组织，发现课程与男朋友对待自己如出一辙。更让她惊心的是，这个 PUA 组织的很多学员都跟她男朋友认识。之后杨兰接受了一年的心理咨询，在心理咨询师的干预下，杨兰断绝了和那名男子的往来。
四年没工作，抑郁症哭了三年，如果没做心理咨询，我觉得我根本活不了。
杨兰说，抑郁症严重的时候，她连卧室门都不出去，躺在床上什么也做不了，不吃也不睡，胡思乱想。学员孟某自称也在诱惑的指导下对来北京找他的女孩实施了控制。当天女孩给他打了120个电话都没接，最后女孩给他发了张割腕的图。
当时我怕真出事，立马就去找到他，带他去医院包扎了。
孟某说，感觉这个过程很邪恶。目前诱惑所见的学员群仍然存在，仍有很多学员将自己诱骗的聊天记录发到群中，让导师指导如何行动。孔维维认为，向他咨询的150人只占 PUA 女性受害者总数的很小比例，更多女性不敢站出来，还有很多女性仍被蒙在鼓里。他们中很多人是涉世未深的学生，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小白，对于 PUA 精心布置的陷阱毫无防备。孔维维说，除了受害女性提供心理疏导，还涉及法律维权问题。但孔维维还认为，受害者维权同样艰难，很多 PUA 行为难以用法律手段界定， PUA 打着情侣关系的伪装，很多受害女性难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权。小红帽能做的更多是揭发这种丑恶的现象。为此，小红帽一直在网络曝光不良 PUA， 孔维维本人也经常受到 PUA 的恐吓和威胁。在小红帽公益组织两年多的努力下，部分 PUA 也发生了改变。孔维维说，已有很多家 PUA 或情感咨询公司组成行业自律小组，我们看到这个自律小组正在撰写的约束条款包括禁止带有色情、暴力、传销等违法内容，禁止泄露隐私，包括聊天记录、照片和个人信息。孔维维总结了一套女性预防不良 PUA 的伤害的方法，遇到前保持警惕，遇到时保持清醒，采取智斗，遭受伤害向亲人、朋友、政府有关部门、相关社会组织求助。对于类似小妞军团 PUA 组织的行为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张新年律师表示，此类欺骗甚至鼓动他人自残的行为显然违背了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。一方面，对于挑战社会伦理的不端行径应给予道德上的谴责，另一方面，对于其中侵犯人身财产权利、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，应视情节之轻重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这个 PUA 组织的相关行为构成民事侵权、治安违法乃至涉嫌数罪。张新年律师表示， PUA 组织分享与所谓猎物的聊天记录、床照、自残照等，传播性爱视频、图片、教唆并实施诈骗、传授犯罪方法等，不仅侵犯了女方的隐私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，还涉及传播淫秽物品罪、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、诈骗罪等。构成民事侵权的，被侵权人有权主张侵权人承担包括但不限制于 停止侵害、赔偿损失、赔礼道歉、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等侵权责任。构成违法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构成犯罪的，则应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张新年说，对于鼓励自杀行为的定性，目前在法律上存在较大分歧。如果鼓励者主观上具有杀人故意，客观上实施了引诱、怂恿、欺骗、教唆、蛊惑、帮助等足以影响操纵自杀者意志，足以预见被害人自杀，则可评价为利用被害人的行为杀害被害人的间接正犯，则鼓励者成立故意杀人罪，依据刑法第232条之规定，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